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第八课《马可福音》的辅导门插。我们仍然在第四章的后三个比喻，欢迎大家参加，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带领的时候有好的果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好的认识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能力，光照开启我们，能够认识神国的奥秘。通过《马可福音》第四章比喻的信息，我们继续来认识，继续来认识耶稣基督当年在加利利海边对众人所讲的比喻，让我们今天能够与2000年前的这样一个永生的信息再次接上，活水的源泉再次接上，使我们能够丰丰盛盛的领受。也祝福我们各位带领的在各团契里面带领的时候，这是充满住你自己的恩典，充满你自己的能力、智慧。能够把人完完全全带进你的福音来，让我们成为那收获30、60、100倍的，让我们成为这里面所描述的那种结果。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21到34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五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30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看到这段经文一共有三个比喻啊，等一下我们会分别讲这三个比喻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辅导门茶的第一部分，就是引言。引言呢，一共有三个目的啊。它首先是告诉我们是查什么经文；第二呢，要有闪光点，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挑战的地方，这是一个破冰的目的啊，破冰的连接。第三就是邀请加入啊。我们前两个部分做得好，人一定会加入。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从马可福音的这三个比喻，我们刚才读了，我们可以抛出一些问题：大家对自己目前的生命、灵命，对基督徒来讲啊，满意吗？你觉得自己很多年没成长吗？或者最近不大成长，甚至倒退了吗？这很好的问题吧？或者说大家对未来不是那么有把握吗？对未来有失望吗？或者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你觉得很难完成吗？这也是相当的连接啊，因为我知道对许多新移民来讲，他们的处境啊都比较挑战，这都是蛮接地气的。最近有人跟我讲，他们可能未来还是想去美国，觉得加拿大没戏。不管怎么样的话，你知道这个连接其实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的回答怎么样，我们可以讲，神国的奥秘啊，最终都是有惊人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们的想象。 而且呢，未来总比现在好，未来总比现在好。然后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领受这种神国的奥秘。第三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把经文总结一下，尤其是上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马可福音第四章是耶稣教导的分水岭，他呼召了门徒，从而开始呢以比喻来彰显福音的奥秘啊。马可福音第四章有四个比喻，我们学了第一个比喻了啊，就是撒种的比喻。今天呢，我们要从其余的三个比喻来继续认识神国的奥秘，我们就开始了。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总结，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总结。总的来讲，大概在这个思路上面。现在我们就来分组讨论，我们给15分钟，大家可以通过例子一、例子二、例子三呢做一些总结，尤其是我们已经比较有经验的呢，可以主动开始啊，分享带领，帮助新手。我们当中有几位是第一次参加的，帮助他们认识这个过程啊，能够产生互动。如果你们很自然的把他们带起来了，让他们明白了，这个引言就成功了，就到位了。我们的主题是神国的奥秘，这几个比喻都是讲神国的奥秘。那我们讲到神学主题是马可福音的中心框架、叙事脉络和解经的关键。那我们这里注意到，当我们讲神国的奥秘的时候，要跟什么相连起来呢？这几个比喻里面都讲到一个神国的奥秘，那么这个神国的奥秘到底跟什么能够接地、连接起来呢？实际上是福音。这个福音是怎么连的呢？因为在马可福音1章14节，耶稣在起初传道的时候就立刻宣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就看见神的国近了。然后呢，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因此福音跟神国、神国跟福音呢有一个相当的关系，而且是福音近了，随着耶稣的到来，它就近了。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展开的。那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共有四个比喻。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国跟福音是有关联的。福音彰显了神的国，神的国在福音里面。那么，马可福音这四个比喻如何在福音里面彰显出来呢？那么，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对吧？我们就知道这个种子就是道嘛，道就是神的话，或者讲耶稣的生命，耶稣讲的话，耶稣所传播的福音。都叫道，这是所有比喻的中心。这是第一个，立刻就把天国的奥秘锁定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不是别人的，是他的福音里面。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还有一个特征啊。首先，它这个道是在道里面；第二呢，它有个暴增的效果。果效30、60、100，这是远远超出当时啊这个种植的果效可以产生的，或者他们可以理解的。这是神国的另外一个彰显，它未来的果效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通过其他福音里面的描述也看到，比如说教，对吧？它的增长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第三呢，我们从灯光的比喻，灯的比喻来看啊。神国的奥秘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得与失的奥秘。怎么讲呢？它既是隐藏的，又是彰显的，就是灯里面所表现的。如果福音向某些人隐藏了，那些人就失去对福音的认识了，或者讲这些人就失去了对天国的认识，天国的奥秘对他们来讲失去了。所以，天国奥秘有一个得与失的奥秘，是在灯光比喻里面彰显出来的。它是要彰显的，但是呢，它又是隐藏的。如果我们不好好听，不认真听，我们就会变成被隐藏的那一群了，就不向我们彰显了。这是挺严峻的一个事情，但是也是挺难懂的，也许挺难懂。 我们可以再往下继续讲。下面一个呢，就是神国恩典的奥秘啊，这是种子的比喻啊。种子不是白天撒种，夜间生长，它就是这样的自然的生长。没人知道它怎么长的，反正早晨出来一看，它就长起来了。先发苗，后长穗，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奥秘。自然界所有的植物啊，规律呢被称为自然的规律。那么这里自然的规律呢，在福音的范畴里面就变成一个恩典的奥秘了。先发苗，后长穗，所以才叫自然成长、自然增长啊。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恩典成长的奥秘，对很多成长慢的人啊，灵命成长慢的人，包括弟兄等等，我原来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应该特别的给予恩典。我们这些成长慢的人也特别会得安慰，真的会得安慰。对那些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实际上我已经好几年了，我听不懂，这也是巨大的安慰，因为它是个自然成长，先发苗，后长穗，到一定程度。一定有收效。最后一个就是神国未来抱眼球的奥秘，它是从芥菜种开始，芥菜种是最小的一个嘛，最终呢长成一个很大的灌木植物啊，或者像树一样的一个灌木，然后上面有鸟来作息，令人啊难以想象的一个结局啊，那么小的种子，竟然后来鸟在上面能够。休息能够做窝，那说明呢，神国开始不起眼，结果是抱眼球的啊。这对我们目前的处境，尤其是对耶稣当时面对的处境，很多反对，对不对？他还要被杀。那你想，那些跟随他的人听了、看了啊，这些结局一定是很沮丧的，很不确定的。但是在这个比喻的开启下的话，看未来是这样的一个。抱眼球的结局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为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些处境呢，就特别的搅扰，特别的失望，就不会了。好，这是神国奥秘在福音里面彰显的有5个果效。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做3点的应用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成为，或者说我们可以成为好的聆听者，因为神国的奥秘对反对者、敌对者或者不开放者呢是关闭的，是一种审判，这是撒种的比喻啊。但是对门徒、对寻求者、对开放者是极大极大的祝福，这是撒种灯光、种子比喻、芥菜种比喻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撒种的比喻30、60、100，灯光就是要显明，它本来就是要显明的。或者说，福音本来就是要给你们的，神的本意不是要隐藏，是要显明给我们的。种子比喻也一样啊，它白天撒种，夜间就增长啊，这是恩典的运作。芥菜种也一样，最后长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灌木，说明呢，对于开放的人来讲，对于寻求者被拣选的这些门徒来讲，他的前途是无限的，可以讲是无限的。就是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你如果听进去了，这是太伟大了。我不是在讲故事，我觉得今天任何人在我们听到了，在我们里面听到了，你心被触动，哎呀，这是极大的祝福。我们在带领的时候也能够把这个祝福带领出来。第二呢，相信期待中的恩典呢将继续成长，我们不会为生命的此时此刻或者某个阶段某种失败、某种不满足、某种。残缺、欠缺，或者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些问题呢，特别悲观失望。有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原因吧，跟信仰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工作、可能学习、可能家庭等等呢，受到极大的冲击，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不信了，把这个信仰我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原因，我信仰也不要了。其实我原来就不想那么认真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这个信仰啊，福音是一个恩典中不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受到很大的安慰，在最挑战的时候仍然在成长。先发苗，后长穗，它是强调的晚上生长，白天撒种，晚上生长。我们把握这一点的话，对我们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具体的挑战呢，是非常大的安慰。 最后就是永不要灰心丧气，期待福音在自己他人生命中有抱眼球的果效，未来总比现在好。如果我们能把握未来总比现在好的话，没有任何事情现在能够把我们对福音的信号拿去，或者使我们灰心丧气。好吧，这是我对这五个奥秘的三点应用总结。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分段大纲，一共有三段啊。第一段就是灯的比喻啊，在马可福音的第4章21到25节，这里呢我就做一点背景的解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晚上的生活全部靠灯，而且有一个灯台，灯是放在那个灯台上的，这样的话可以照亮整个的屋子。那么这个灯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抛出一个问题：灯代表什么？如果从经文的内容来看，灯要放在灯台上面，能够照亮全家，对吧？是用来照亮用的。我们可以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生命要有光，对吧？要有见证，我们要传福音等等。有一些资料可能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错的，因为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也讲到，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灯，你们是盐，对吧？要讲到这种生命的见证，这是没错的。但是在这个地方，马可福音第四章，尤其是在撒种的比喻之后，立刻出现灯的比喻呢，那我们就看到灯。跟撒种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因为撒种的比喻是所有比喻的比喻，是所有比喻的解读中心。那么撒种的比喻呢？种就是福音，就是道，对不对？那么
神
如
的
果
话语。
撒种的比喻，这个种是道，是福音的话，我们紧接下来看灯的比喻的话，灯要放在显明的地方，照亮全家，照亮他所在的地方。那个灯是代表什么呢？是福音的种子呢，还是福音的果效？是耶稣呢，还是基督徒？这就很明显了。
耶稣基督。
耶稣，对，阿门，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福音的光。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对吧？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他是福音之光，或者旧约来讲，弥赛亚之光。因此呢，这样看啊。因为耶稣当时面对很大的逼迫、拒绝，甚至迫害，要把他杀掉。从这个角度来讲，福音的光绝对不能被遮盖，绝对不能被隐藏起来。或者对耶稣来讲，我绝对不能不去传讲福音的真理，即使知道要被杀，他还要去，对吧？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他还是要去。他去救拉萨路的时候。多马说什么？哎呀，最近犹太人打你，你还去吗？福音不会因为人的迫害阻拦而不彰显出来。另外的话，福音一定会照亮在黑暗中的人，照亮人心的黑暗。我们也注意到，在23、24节有两个听的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两个听的字呢，其实就表明啊，福音对阻拦的人、对不听的人呢，是一个审判，因为他们越来越听不进去，越来越听不到里面的意义。但是对真正的聆听者，会越来越得着，越来越得着，越来越得着。所以呢，灯不可放在斗底下。不可放在黑暗的地方呢？它要照亮的意思是，神的本意是为那些有心者、要聆听者预备的，一定会照亮他们，对他们是极大的祝福。如今我们如果能够感受到我们是那种聆听者的话，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因为福音本来就是为我们这样预备的。好吧，这是对灯的这段比喻，你们有什么问题回应没有？
有一个就是接下去的24节，他突然转向了那个用凉气两个人，和刚才那个灯，
的关系，有
嗯，
点怎么连？
好，我稍微回去看一下啊，稍等。你看啊，在前面讲到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下面呢就讲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又说呢你们当听，你们听的时候要留心，这里面有两个听啊，23、24节有两个听，两个听实际上呢。在以前呢，就是有隐藏的，对吧？在听之后呢，就是有的要给他，没有的还要夺去。这个隐藏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还要夺取。这两个听是中心，前后的有的就是说这个隐藏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还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是对听的一个注释。你们发现没有？听是中心，他要描述强调的是听。听这个果效是什么呢？你听到的还要给你，你听不到的，你不想听的，连你所有的还要拿去。好，如果以听为中心，23、24以听为中心的话，我们再看前面所讲的隐藏的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没有不露出来的。这个也是跟听有关，就是如果你想听的话，神国的奥秘一定会出来，一定会出现，一定不会隐藏的。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隐藏与显明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对用心有耳听的人一定会显明出来，一定不会隐藏的。这是非常大的安慰。但是对于不听的人，就下面那个得与失的，他有的还要拿去，要给那些真正听的人，越听的人得到越多，这是一个奖赏，得与失，奖赏。
那这地方就是才干和那个才干的比有点像，1000两、3000、5000两，
那个
一
才
千
干
两
是
没有
指
去
内部
使
门
用他
徒啊，已
的。
经信的。这里是讲对于福音最初的接受，可能有些人从来就没有成为门徒啊，他这不是门徒啊。这里不是讲门徒一群人，有的人理解的多，有的人是牧师，有的人是平信徒，不是这个意思，是对神国本身的这个认识、接受、得救的这个问题，所以才会产生后来。成长不成长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听的人，一定会成长，成长多少倍不是问题，所以跟那个才干的没有直接关系。还有问题没有？这非常好的问题。你要看隐藏的不是消极的意义啊，从灯要放在斗上面，不是放在床底下这样的讲法的话。隐藏的就是讲福音，对于听者来讲，一定会显明出来，是不可隐藏的，绝对不可以隐藏的，你一定会明白的。好，下面一个就是种子的比喻，这个种子的比喻在26节到29节啊，这一段，这个比喻的理解呢，还是要回到撒种的比喻啊。因为撒种比喻讲到好土可以有30、60、100倍，但是没有讲怎么成长。这个比喻强调的是自然成长与最后的收获，但是收获不是说100倍那样的收获，它只是说最后就收获了。那这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这里跟地的好坏一点关系也没有，跟农夫的耕种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只是讲。出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生长，这个描述这样的强调，显明了福音的恩典在人心中的作用啊，功效是主动的、不止息的，超过人的意识，超过人自身的行为、才干等等，不是撒种人努力，也不是土地的因素，完全是恩典的生长力。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完全恩典，对吧？ 结恩典，所有都是恩典，这是恩典的奥秘。那么，相信恩典的奥秘的话，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绝对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在成长期。我们不管觉得自己多差、多么不行、多么不成才，最终一定会有收成，一定会有收成。这里有几个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们现在找得快的，能不能给我说一下26到29这3节里面有几个动词？不管怎么样，我这里挑战大家，其实有一个目的的。你看这个比喻当中，经文27节讲啊，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怎样，如何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把前面26、272节基本上可以放过去了，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样，这是恩典的作用，人不知道的。他要强调的实际上是后面的，要后面的，然后先发苗，后长穗，结成长等等，最后就是收成，
收成，对，收
收
成。
成，收成。这个比喻的高峰，重点在最后收成，它的成长呢？先发苗，后长穗，就结成饱满的籽粒啊，结成饱满的籽粒，结饱满的籽粒，最后收成，收成跟当然跟人就有关了，但是先发苗，后长穗，结饱满的籽粒，这个状态呀、啊，跟人一点关系也没，都是神的作为，去收只是。把神所做出来的神的恩典之功，你把它收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夸口。牧师领人信主，给人受洗，一点夸口都没有，完全没有夸口。
那收成的时间是指在审判的时候吗？
如果从整个耶稣的比喻来讲，总的来讲，耶稣的比喻有强烈的末日论、末日观，基本上都可以引到末日去，包括这个30、60、100，但是也不完全说是末日，你也可以讲是我们生命的这
明
种
白。
状态啊，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末日的时候才收，但是有那个强烈的意义在里面。
那在这里，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神国的这个生长，神国的成长呢？因为刚开始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是发展非常缓慢的，受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质疑的，就是说人家不太相信他，但是的话呢，他会成一个微小的东西，最后面长成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种果实，就是说最后面是结局是这个。荣耀的结局，
对，所有的比喻啊，我们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你看撒种的比喻、种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它最后都讲到收成，尤其是芥菜种跟撒种比喻都是非常大的，100倍，还有成了很大的枝叶，这都讲末日啊，就是非常大的果效。但是这里讲到它这个收成呢，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就结成饱满的籽粒。自然就讲到神的恩典在人心中的运作果效，把所有人的人为的因素都排开了，所以要选两个字的话，可能是收成是一个，另外它的成长啊，先发苗，后长穗，结成饱满的籽粒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再继续推敲的。总的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恩典的彰显。不是人为的作为。对这个还有什么回应没有？
牧师，那个你好，我是 Tiffany 啊。你说的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吧，对我真的是有一点触动哈，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也是一个老基督徒了，信主也很多年，但是我就觉得我的那个灵命的成长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慢，然后我老是特别的自责，我说。这个总是停留在这个慕道友的这个阶段上面，那么就是有的时候读起经来就觉得，好像上周我们一起学那个圣经的时候，大家就是讲的就是那个。 就是有的那个种子是掉在什么岩石里边，有的就是，反正就是不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边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成长的那个不一样啊。然后我就实时的，就是特别的自责哈。那今天就是通过您讲的这个，就是说它完全是一种恩典，然后它不是跟你人为的主观能动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我这挺大的一个释放啊，我觉得好像是我，好像这个是不是可能我的时间，我的成熟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如果就是某一天到了这个时间，我突然一下就会枝繁叶茂，会
是
这
的，
样
是
吗？
的，
会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我提醒一点，就是说，耶稣的这个所有的比喻都强调了听。你也知道，这个比喻的后来也是以听结束的。这个听本身呢，不是一种肉耳朵。这个耳朵听到声音那种听啊，是用心听。我们也讲过，其实这个听的核心部分是信，信心，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就是种子嘛。所以你信是通过听，听是通过信，信什么呢？信神的道，信耶稣的话，信耶稣而来的。所以呢，你衡量自己的生命，不管你认为是荆棘的也好，什么硬土地啦，什么不好的土等等这些呢，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你的信心。神从来没有抹杀或者怎么讲，减轻人信心的作用。所以你只要有信心，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是在信心里面的。只要你怀着信心，你一定会成长，先发苗后长穗，这是在信心里面成长的。所以你有些行为，包括行为的话，我有没有去参加教会本身，这个行为或者有没有好的行为，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心对神话语的回应有没有真正在哪里？有，那就非常可观。以后一定会硕果累累，好吧，Tiffany。
好，好，谢谢，
其实圣经呢，就是双方面都会讲神的主权跟人的
你
责
放
任。
开了不要看，你去
很
打
多
网
时
球
候，我们会从一方面
没问题。
去拉伸的，我们不是把那个拉得很重，就是把这个拉得很重。其实它两方面都要平衡的。这里是讲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应该躺平，对吧？今天回家了说，哦，牧师讲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啥也不要做，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比喻里，确实把神的恩典强调出来了，以至于呢，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呢继续成长，认识恩典不是令我们躺平更加放松，而是更加努力。提芬，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发现神的恩典如此宝贵的话，你就会跟以前不一样，而不是说我继续还是跟以前一样，
是的，是的，
对吧？
对，对，对，就是不能以它作为借口。
对对对对对，你一旦真正认识到恩典的意义的话，它绝对会翻转你的生命的。其实，人生改变啊，包括我们对孩子也一样，只有两样。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爱，只有这两样可以改变人，其他的都是靠不住的。你靠严管啦，这种没收手机啦、卡网啦、不给生活费啦等等这些，不给奖励啦，这些都是没有真正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只有恩典跟爱可以改变生命。好，我们看第三段啊，就是芥菜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呢，它要强调的是未来，仍然是未来啊。我给大家一系列的参考经文。这个比喻的解析点呢，也在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就是福音，对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道。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强调的是最小的种子，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不管它是这个多小，它的代表是福音，你知道吗？ 是道种。既然是道种的话，它最终的果效是巨大的，同样给人非常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听到福音，可能只听到一句话，甚至在监狱里的人撕下了一页圣经啊，带到监狱里面去，就是几年都看那一页圣经。那些条件艰苦的难以想象，可能你只背了一句经文，可能你听到了一句经文，这一句经文彻底改变你的生命，一生改变你的生命，对不对？斯布珍讲到的时候，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预讲嘛，他在那个教堂里面，他不知道有人，当时没有一个人，他自己在试讲。他就讲，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教堂里有一个扫地的清洁工，听到以后就特别被震撼，然后立刻就信，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就是这样的。最小的种子不起眼，但是它的果效是爆眼球的，果效爆眼球。有多少人在教会睡觉啊？结果最终醒过来的时候，生命完全发生改变。因为这里也是非常鼓舞人的，这个最小的种子呢，实际上是说看不到、看不起，或者我们自己都觉得不起眼的、不可能的，最终的果效呢是爆眼球的、刮目相看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呢，不要因为自己的成长，或者不要因为甚至这个牧师讲的不好，这个传道人怎么说错了。或者这个圣经我不理解，即使这个程度的话，未来总比现在好，未来总比现在光明。不要因人，不要因环境而对福音失望，永远不要失望。好吧，大家有什么回应问题没有？
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提到神的国、神国的时候，我们会想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天堂甚至是天国。那这个地方似乎更多的是在地上这一段时间呢，所以说和福音有关，还是？
对，在耶稣所有讲的有关神国的这个呢，都是在他来之前或者他来到那个时候的一个审判，比如讲绵羊、山羊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或者说恶缘户的比喻、无花果树的比喻，他所讲的神国这些果效、这些结局呢，都是。推到他最后来大审判的那个时候，大审判完了以后，就跟这些比喻就没有关系了。之后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我讲的神国啊，这个奥秘，当然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审判，然后我们进入天国，所有都显明了，忠心的、良善的跟懒惰的、邪恶的，只要他来的时候都显明，这个就没有奥秘可言了，得救的不得救的都显明了。就是大揭晓啊，最后大结局啊，就没有区别，就不需要再有奥秘了。基督再一来，所有奥秘都结束，只有之前这个奥秘是隐藏的，包括他再来这个奥秘也是隐藏的。什么时候来？信不信他再来？犹太人根本不信嘛，这是奥秘。
那就是说，是神的国在人间这一段时间。
对。对，他再来这一段时间，因为你看这个像妇人发面那样的一个教的果效发嘛，一团面发成很大了，就是神的国在地上末日这段时间的扩展成长。
对，这马可福音前面的时候，实际上我二战的时候，我有点忘记了。那里就是说，神国已经降临，对不对？是不
他
是提到
讲
了？
神的国近，日
哦，神
期
国的近
满
是吧？
了。
没
神
有
的
降
国
临，
近，
神
这
怎么
个
神的国
近
近
不是
了？
说到了，不
没
是说
到。
完全到了。近的意思是说还没有完全到来，已经来了，近了嘛，对吧？临近了，near。 还没有完全降临。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那就是临到我们了，神国。
没
是
有
这
这
样吗？
个，他的
临
救
到我
赎已经
们，
完
但是
成
还没
了。
有，
最终的道是他再来，他再来审判。他第一次来是救赎，彰显恩典；第二次来是审判，把所有信他的人带回天国。所以有两部分，在他来之前。一只是进了，一只是进，所以你要把这个进呢，从他来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都是进。他是定了十字架，只是完成了事工，但是神国开始了啊，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这个仍然是神国的一个彰显期啊，发酵期，这个面仍然在发酵，所以我们仁爱教会、五旬教会要继续发。继续成长。
那还是说，还是天国，神的国，还是在人间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完全。
对，没有完全。
这
我们
可
仍
能
然
是
在
一点
长
点。
吧，30倍、60倍，我们仍然是白天撒种，晚上生长，对吧？别人怎么信，我们自己怎么成长，根本都不完全清楚的。甚至教会里面麦子啊、稗子啊这些混杂的、鱼目混杂的，我们都不完全知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给这个什么是神的国，来个 definition 呢？什么是神的国呢？
那我刚才已经讲神学主题，已经讲了神的国跟福音的关系。我们要看到神的国的奥秘，只能从福音里面来看，只能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看。我们看到神的国，你怎么衡量神的国？神的国就在耶稣基督的道里面。我们传讲耶稣的话，传讲耶稣的基督的救赎啊，这个真理就是在彰显神的国。其次，神的国有极大的爆发，对吧？30倍、60倍、100，教会在成长爆发嘛。有的教会特别蒙神的恩典，它爆发。另外，神的国。它有隐藏跟彰显，对吧？灯的比喻，神的国的话有自然成长，然后它还有这个芥菜种这样的从小到大最后抱眼球的果效。就从这四个比喻里面，你可以总结出很多神的国目前在通过福音所彰显出来的。
真的，
对，你
我
说的
也
对。
非，
对，
而
其
且
实我们还是
是
可以
这样讲的，是这样
整
讲的，
体
叫
出来的，
神的国，这
就是
个
神的
是
旨意。
在
神的国，我
福
觉得
音
就是
里
神
面
的旨
彰
意。
显出来。OK，在福音这，福音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教会是神国的一部分，福音只是彰显了神的国。神的国是永恒的，最终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神的国的时候，当然我们仍然需要福音，对吧？但我们不需要再传福音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传福音这个神的国在福音里面扩展的这个时期是有限的，但是神的国是无限的。神的国这
哎，
概
牧师
念
啊，
怎么讲？
我觉得福音跟神的国是两个阶段。
福音是嵌在神的国里面的。好吧，我这样讲好了，福音是嵌在神的国里面的，神的国的范畴远远比福音大。神的国里面，它还有天使呢，还有在我们之上，我们永远没有测透的那样的。但是福音这个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临到我们是彰显了在世界上神国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一种临在天上远远大于我们现在可以经历的神的国的范畴。
它不是
啊，
平等。
神对神的国最终是神作王，要记住，我
完
觉得
全
这
掌
是一个
权。
中心，所以福音被称为神国的福音。这个福音是需要神的国来规范的，来定义的。福音被称为神的国的福音，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讲过，马可福音没有讲。 神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末日才临到。在马太福音24章，这神国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所以神的国规范了福音，福音是神国的彰显，是福音的这个福音是神国的彰显，神国是最大的一个范围。所以主导文讲，愿你的国降临嘛。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神的国进，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国啊，荣耀的国。神为王，我们是王的子民，王的儿女。最后，我们有王的产业，这是神国的概念。以
所
后
以
在
神
天
的
国里面，在神国里面，按照我们忠心的程度，有人可能管10座城，有人管20座城，对吧？这是神。在他的国度里面，给子民未来的责任跟奖赏，根据我们目前忠心的程度，包括现在查经，对吧？我们认识神的国，你认识的越多，以后给你责任越大。
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刚才说过的，神的国就是神完全做王，他的旨意在他的国里可以畅行无阻。
对，就是这样的。
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国彰显了神的旨意，这样讲。因为撒旦堕落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国在抵挡的群体当中，讲得不好听就不灵了，被黑暗所遮盖。这是非常不应该，也是不可能持续的事情，对吧？一朵乌云怎么有可能持续的把太阳遮盖呢？但是神通过自然界已经彰显出来，神的国是永不衰败、永远不能被阻拦、不能被遮蔽的神，这样的国度。非常好的讨论，我觉得通过撒种的比喻，通过这些比喻呢，对神的国、神的国奥秘跟与福音的关系。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福音讲的很多啊，但是神的国、天国讲的比较少。其实我们更应该从天国来认识福音。福音彰显了神的国，但是呢，一旦我们从福音认识了神的国，其实对福音反过来有更大的一个开启跟拓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福音不再仅仅说哦，我们这个多伦多地区了，我们华人教会啦，我们现在教会怎么样了？神的国远远大于我们所能够理解、经历的这些处境。